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12回。韩立没有气美，反而呢，让整只手掌都被一层青色的灵气团给包裹住了，然后五指一分，将手掌贴在了金币之上，随后整个人一动不动，似乎在感应着什么。韩立的古怪的举动让后面凝神细看的众修士有些是莫名其妙，大声疑惑之心，但是谁也没有上前去打扰韩立。这些人不知道的是，背对他们的韩立瞳孔深处正闪动着微弱的蓝芒，凝望着晶墙的深处，似乎在费力地查看着什么。这一看足足花了半刻钟的时间，其他人表面上虽然没有露出什么不耐烦的神色，或者有谁开口催促他，但就在这个时候，韩立长叹了一口气，目中蓝光一闪即逝地消失了。他没有迟疑的单手往腰间的储物袋上一拍，然后手掌一翻，取出了一大堆东西出来。众人一看不禁一愣啊，竟然是十几杆颜色各异的阵旗之类的东西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布什么阵，拿什么阵旗呀？这个姓韩的小子他到底要干什么呀？韩道友原来也精通阵法之道，莫非是想以阵破阵？难道以前就识得这太庙神境的奥妙？白山老者一呆之后，面带动容之色的忽然问道：嗨，谈不上什么识得奥妙，只是以前呢，倒也研究过一些此类的上古法阵，现在呢，就姑且一试吧。韩立回答的是若无其事，但随后他一张口，冲手中的阵旗喷出了一口青色的精气，光芒一闪，所有阵旗都从韩立手中飞起，在神念一催之下，旗尖处对准了金墙的表面，在半空中漂浮不动。韩立两手一掐法诀，十几杆面对金墙的阵旗漂浮移动了起来。片刻之后，这些阵旗摆出了一个古怪的阵势，看似混杂，但又仿佛是暗含玄机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韩立口中低沉晦涩的咒语声传来，接着手中十几道法诀打出，每一道都准确地击到了这些阵旗之上。顿时啊，这些阵旗一抖之下，五颜六色的光芒闪动，一道道光丝同时从阵旗上是激射而出，将众多阵旗连结成了一个古怪的法阵出来。王天谷、南陇侯等精通阵法的修士一看到此景，眉头一皱啊。他们既觉得这些阵法吧有些熟悉，但是又从来没有真的见到过，不禁纷纷暗自揣摩起来，想从中看出一些什么来。但是韩立似乎不愿让其他修士多研究这阵法排列的奥妙，一声低喝之下，全身蓦然冒出了刺目耀眼的白光。正凝神望着法阵的他人，一个不提防之下，全都被闪得闭上了眼睛。但这些老怪同时心里一凉啊，暗自警觉的灵力往目中注入，马上又睁开了双目，结果不由得一个个面现惊讶之色。只见旌旗表面的阵旗法阵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竟一丝不乱的嵌入到了旌墙之内，仿佛原本就生在墙壁中一样。这一下子，南陇侯和白山老者都露出了大喜之色，对韩立信心大增啊。王天谷脸色微微一变，但是随即恢复了正常。至于他身后的王禅，面具上的双目现出复杂吃惊之色，有些愣在了那里。燕如烟呢，秀眉微皱，看了一眼旌墙中的法阵，眨了眨美目，玉容上现出了一丝忧虑之色。 这个时候，韩立几步走到了金墙面前，双手按在了墙壁表面，食指放出了淡青色的光华来。与此同时啊，金墙中的法阵仿佛与此呼应似的，在中心处爆发出了五色霞光，此光越来越耀目，渐渐充斥着整个金墙，绚丽异常。就在在场众人看得入神之时，韩立却将手掌从金墙上拿开，身形一晃之后到了另一面金墙跟前，同样凝望了半晌，又取出一套阵旗，布下了一个和原先阵列不动的法阵出来，同样身上白光闪过之后，将这个法阵瞬间嵌入了金墙之中。因为这次啊有了提防，所以纵使强芒之下，南陇侯等人呢在灵力的保护之下，双目仍将韩立催使阵旗进入金壁的这个举动看得是清清楚楚。对韩立如此轻易的破开金壁，啧啧称奇呀。一共四面墙壁，韩立都用同样手段一一布置完毕，所花费的时间那自然不短了，足足耗费了半个时辰，其他修士倒没有因此而露出焦躁之色。谁都知道，破除如此神妙的上古禁制，花费时间长点那是毫不稀奇的。当然了，这也是韩立从容不迫的举动给了众人许多信心，否则南陇侯和白山老者还真的没有这般任由韩立浪费时间呢。布置完这一切，韩立呢就走到了大厅中间的位置，他单手一扬，亮出了一块碧绿色的阵盘，然后毫不迟疑的向阵盘中打出了几道复杂的法诀，阵盘和四面金墙中霞光同时一张一缩的开始闪烁不定起来，节奏由一开始的杂乱无序到所有霞光都同时亮起同时收缩，竟犹如一体一般。韩立看也不看四周中的霞光，头微微一低，口中低沉的吐出了一个破字。随着此声出口啊，霞光一下子高涨起来，并发出了刺耳的嗡鸣声，这个声音越来越多，犹如万鸟齐鸣，轰隆隆的一声巨响，霞光溃散开来，整间大厅一下子默然无比起来。南陇侯等人这个时候才发现呢，四周的金墙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的无影无踪，取而代之的却是普通的青石墙壁，而在其中一面石壁上还镶嵌着一扇高约七八丈、宽有三四丈的石门。哈哈哈！没想到韩道友对阵法之道有如此高的造诣，竟真破掉了这个禁制。哈哈哈！很好很好。我和云道友自然说话算话，一会儿我二人挑选过一件之后，道友呢可以优先的挑选一件宝物。南陇侯目露喜色，有些兴奋的说道。白山老者一见那石门，同样的满脸笑容，目光呢也充满了火热之色。南陇兄，我们还是看看这里边到底有啥宝贝吧，不会这里边还有什么禁制吧？尤修士热切之余还是有些担心呀。哈哈哈，放心，不会有了。按照那苍坤上人遗言所讲，这个洞府一共就下了两层禁制而已。随后他也不再多说，南陇侯大步向前，长袖冲石门上轻轻一拂，大门轻易的朝内敞开了。见此情形，众修士心中的最后一丝担心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纷纷跟着南陇侯进入了门内。嗯，这是什么？一看清楚石门后的情景，老夫人愕然的叫道。不只是他呀，韩立和其他几个人都也是面露惊讶之色。门后是比前面大上数倍的另一处大厅，但是在大厅中间却多出了一间小巧玲珑的阁楼出来。只见这个阁楼 通体用晶莹闪烁的白玉雕刻而成，十来丈高大，只有两层，但是精致异常啊。而在阁楼数丈高的门上还写着玉鸡阁三个银色的大字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不过在大厅中建造阁楼，他怎么看都觉得很怪异。在这玉鸡阁前面还有一张乌黑发黄的陈旧供桌，上面供奉着一副长约数尺的银白色卷轴，银光闪闪，看来不是凡物啊。至于其他之处，空荡荡的，任何东西都没有，也没有其他门户的样子。难道宝物就藏在阁楼之中吗？所有人的心里边都不由得这么想到。南陇侯和白山老者互相看了一眼，结果南陇侯没有动，老者却面带谨慎的向前走到了供桌前。老夫人和王天谷等人心中一动，却谁也没有阻拦，只是冷眼看着老者的行动。云老者并没有直接伸手去拿卷轴，反而犹豫了一下之后，一张口喷出了一片白霞出来，此霞光直接卷起卷轴飞到了半空之中，随后一阵翻滚之后，唰的一声直接打开，露出了一幅身背宝剑仰天而望的儒生背影图。这是苍坤上人，也许是吧。不过此图供奉在这里应该有什么用意，但也不会是什么贵重之物。王天谷目光闪动地看了看玉阁，意有所指地说道：让老朽试上一试再说吧。云老者却想了想之后缓缓说道，接着他两手一掐诀，手指一弹，数道红色法诀打在了图画之上，就像表面银光大放了一会儿之后，但片刻就恢复了原来的模样，并没有什么异常出现。有点古怪呀，但也可能只是普通的绣像图。云老者见到此景有点迟疑地说道，既然如此，姑且将此物暂且收起，等一会儿将其他宝物寻觅到的时候再做归属吧。几位道友没有什么意见吧？南陇侯沉默了一下，开口建议道，
行啊，老身没有意见，就依道友所言即是。
老夫人瞅了眼画轴，嘿嘿一笑，赞同说道，其他人此时还没有见到其他宝物，自然也是无所谓的意思。结果云老者将卷轴收起，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储物袋中。
走，我等到阁楼上看一看。
南陇侯看着阁楼闪过了一丝热切的神色，结果一行人绕过供桌来到了阁楼门前。这一次南陇侯迫不及待地一推阁门，吱扭一声门打开了，还没有等韩立等人进去，耀眼的灵光就迎面而来，这射得众人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呀。只见阁楼一层之内放着三个细长的乌木架子，上面全都摆满了东西啊，散发着夺目摄人的光华。这一下子无论南陇侯二人还是王天谷等修士全都脸上大喜，不过他们可是个个老奸巨猾，倒也不会做出什么犯忌讳招惹杀机的愚蠢动作来。一干人等全都强按耐住心中的火热，缓缓地走进了阁楼，才勉勉强强打量起这些木架上的宝物。木架分成了三排，在阁楼一层的中间位置摆放着，让人一眼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第一排上全是光华各异的古宝法宝，竟有16件之多。第二排呢，则是 形态、颜色各异的稀有材料，既有拳头大小的铁块似的东西，也有血红晶莹宛若宝石般的石头。第三排所放东西最少，只有几瓶数寸大小的药瓶而已，看样子里面放的肯定是一些丹药啊。韩立在这些宝物上一扫而过，面无表情，看不出喜怒哀乐。其余之人虽然表面上保持着镇静，也没有人贸然的上前把玩这些宝物，但是他们的目光所到之处，已经鉴别着这些宝物的功用和价值了。片刻之后，南陇侯上前代表着众人一一检验这些宝物，其他人也看似和气地议论起这些宝物的来历和用途。至于心里边如何心怀鬼胎的，那就只有自己知道了。这个时候，韩立却左顾右盼了起来，瞅了瞅货架之外的其余之处，除了一个蒲团和一盆放在阁楼窗口处的翠绿小草之外，就别无他物了。韩立心中一动，刚想举步走过去，人影一闪，白山老者竟身形一闪，先走到了蒲团处。他一抬手，就将蒲团吸到了手中，便翻来覆去的看了起来。韩立眉头一皱之后，人就走到了窗口处的那株小草跟前，仔细的观察了起来。
怎么，韩前辈对这阴灵草也感兴趣？
此草虽然很少现世，但却是炼制阴寒类丹药的最佳药引子，可以让丹药的药性平白增添三分呀。韩立才看了几眼，身后却传来了一声柔和悦耳的女子的声音，目中异色一闪，韩立缓缓转过身来，竟然是燕如烟在身后亭亭玉立站在那里。阴灵草和别的灵草不同，只有百年期时蕴含的阴寒药性才最强，如今此草都不知道在此待了多少年，根本没有什么用处了。韩立淡淡的说着，然后目光微微一扫，看见王禅正跟在王天谷身后，兴奋的和他这位二伯父正小声嘀咕着什么，根本没注意到这里发生的样子。
真没想到啊，韩前辈除了精通阵法之外，对怎么炼丹竟也有所涉及，如烟真是佩服。
燕如烟抿嘴一笑，明眸流转的娇声说道。见这个女人竟这般想要攀谈的样子，韩立心中警惕心大起，口中不客气的马上说：炼丹术，嗨，雕虫小技而已，倒是燕道友不知道韩某和尊夫的关系吗？如此擅自的和韩某说话，难道就不怕尊夫恼怒吗？
妾身怎会不知，不过就是因为这样，妾身才不自量力的想化解前辈和夫君间的这个仇怨。
燕如烟脸上笑容渐去，嘴角泛起无奈说道：化解？你们魔门和我们天道盟原本就是敌视的关系，有什么可化解的呀？啊！韩立眉梢一挑，脸上讥讽之色一闪即过。燕如烟听了韩立这话，显出了苦笑之色，张了张嘴唇想说什么的时候，远处的南陇侯却突然开口招呼道：
哎，几位道友都过来吧，先把这一层的这些宝物分配一下，然后我们大家伙再到二层去。
一听这话，韩立马上不再理会燕如烟，自行离开走了过去。燕如烟这位绝代的少妇见此，花容阴晴不定了好几次，也婀娜的跟了过去。王禅呢，看到了燕如烟竟跟在韩立后面过去的时候，这目中自然露出了一丝惊疑，但是深深瞅了燕如烟眼之后，心机深深的他却没有说什么。欲知后事如何，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13回。